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1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在星期六9月11号是纪念91120周年。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五发布了一项的视频，向在袭击当中遇难者和伤者、他的家人以及他们那些竭力营救生还的人在致敬。他呼吁美国人团结起来。全球反恐战争顾名思义，它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中亚小国阿富汗，延伸到伊拉克和全球其他的角落，甚至远及非洲。在伊拉克冲突造成近4500名美国军人和几十万的平民丧生。自从决定8月底从阿富汗完全撤军以来，拜登政府已经采取果断的行动，通过解密可能揭示911事件的大量的文件，让过去20年成为往事，以及在美国人撤离之后夺取阿富汗的塔利班强硬神权政府是保持距离。星期六拜登将会访问所有三个燃起火光的地点，就是纽约市。在当年的9月11号早上的8点46分，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坠毁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北塔。在17分钟之后，美国联合航空公司175号航班撞到了南塔。拜登还将会访问五角大楼，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在34分钟之后坠毁在那里。此外，他和副总统何锦丽将会前往宾夕法尼亚州上克维尔，是表达敬意，那里是联合航空公司93号航班的最后安息地。虽然塔利班官员宣称他们已经控制了阿富汗反塔利班抵抗武装的最后根据地，但是抵抗武装坚持说战斗并未有结束。阿富汗民族抵抗阵线外交关系负责人阿里·纳扎里在华盛顿承认，塔利班攻入北部的潘杰希尔山谷之后，局势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那么乐观，但他说仍然有希望。纳扎里星期五在传统基金会短暂露面的时候说，他们的进入不意味着失败，他说这个是战术的撤退。他宣称民族抵抗阵线仍然控制着潘杰希尔省的60%到60.5%的地区。他说他们的战士已经退到山谷的深处，他们的家人已经退到山谷的深处。纳扎里说，潘杰希尔境内和邻近的区有成千的战士，他们都有动力和士气抵抗塔利班并且解放阿富汗。民族抵抗阵线的说法是显然与塔利班本星期较早时候的宣称是相抵触。塔利班说潘杰希尔山谷全部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阿富汗战争结束了。不过塔利班星期五证实，某些抵抗武装继续试图在山中藏身。塔利班文化委员会成员伊纳穆拉·萨曼加尼说，和他们的谈判正在进行，以鼓励他们是回来过和平的生活。虽然有发生战斗的报道，但是试图逃离潘杰希尔的家庭渐渐就是已经没有了。其中一些家庭对当地的媒体说，塔利班控制住当地。民族抵抗阵线的领导人是艾哈马德·马苏德，他的已故的父亲艾哈迈德·沙亚·马苏德是北方联盟领袖，有潘杰希尔红丝之称，曾经在1990年代抵抗了塔利班的统治。抵抗阵线的战士是来自美国训练的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残部和当地的民兵。上个星期塔利班武装冲入山谷，抵抗武装蒙受了关键的损失，丧生者包括发言人法西姆·达什提和艾哈迈德·马苏德的表哥亚卜杜勒·瓦杜德将军。但是民族抵抗阵线的纳扎里星期五表现了不屈服的姿态，他说短期目标是维持和扩大他们在阿富汗的抵抗，人民有继续下去的韧性和意志。一个名为维吾尔法庭的独立法庭星期五举行第二次听证会，听取证人的证词，收集中共当局迫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证据。这次听证将在9月13号结束。仲裁庭副主席尼克·韦奇对美国之音说，在著名律师、国际刑法领域的国际专家杰弗里·尼斯爵士的带领下，法庭的9名的陪审员由学者、医疗和商业从业人员、外交官和律师组成，以及一个由6名成员组成的全律师的顾问团队协助仲裁庭收集和提交证据。他们来自英国、法国、德国、伊朗和马耳他。韦奇对美国之音说，法庭只是寻求事实和法律来到回答危害人类罪或者是种族灭绝罪是否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并且补充说最终的判决是将会在今年年底前发布。 为了调查中国政府在新疆涉嫌侵犯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权利，该法庭在6月在伦敦的教堂之家举行了首次的听证会，听取了38名证人的证词。6月份的听证会就侧重于事实的证据，9月的听证会就侧重于专家证据，大约是有24名专家和9名的事实证人。在第二次听证会前夕，北京批评设在伦敦的这个法庭是袋鼠法庭，批评他的成员是反华小丑。9月9号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说，无论他找多少演员搞多少场所谓的听证会，他都是一个非法的法庭，注定竹篮打水一场空。美国等一些国家以及国际特赦组织等国际人权组织指责中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犯下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说有超过100万人被任意关押在拘留营，而其他很多人就强迫劳动或者是绝育。中国否认这类的指控，说这些设施不是拘留营，而是教授人语言和职业技能的职业培训中心，新疆人民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在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度通话之后，有媒体报道说，美台国安高官星期五在他华盛顿不远的马里兰州首府举行面对面会谈。此外，拜登政府亦都在这里认真考虑允许台北将他们的驻美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中国外交部在关于这次通话的声明当中表示，拜登在通话当中表示，美方无意是改变一个中国政策。金融时报星期五引述了是多个了解美国政府内部关于此事讨论的不具名消息来源报道，说华盛顿正在认真考虑台湾的要求，将他们驻美国首都的代表处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报道引述两名的消息人士说，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支持改名。了解此事的人说，其中一个人表示，这个要求得到国安会内部和国务院亚洲事务官员的广泛支持。改名的事还未有最后决定，最终还需要拜登总统以签署行政命令的方式为之。中国政府宣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允许台湾在国际上使用他们是具有主权含义的名称，更加不允许他们的建交国与台湾有任何官方形式往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对于纽约的一些年轻人来讲，911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他们还是未出世，或者是年龄太小，没什么印象。无论是怎样，他们都是成长在这座911余波下的城市里面。在他们眼里面，911意味着什么呢？据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说，诺亚·罗德里格兹当年只有两岁，但对他来讲，911那一日，全世界都静止了，每一个人都是目睹着双子塔的燃烧。
And that was important because there's a level of humility to that. And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forgotten as much.
他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含有一定程度的羞辱，他不认为人们会轻易忘记。但是经历了过去四年的政治风波和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这位医学生说，那场攻击只是很多灾难性事件的当中的其中一件。
9/11 was just another thing on a whole dumpster fire of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over our lifetimes.
诺亚说，911只是他们人生当中发生的一系列最差的事件当中的一件事。针对世贸中心的攻击无疑改变了纽约， 但对那些当年仲是儿童或者是袭击之后才出生的人来讲，随着九一一二十周年的到来，他们心中对此有着复杂的感受。
I think most kids, like, they understand conceptually what happened and they can understand that it was a tragedy, but it's not the same thing as living through it.
莎拉·马拉克说，他相信大多数人都希望是能够从概念上理解发生什么，他都能够明白是一场悲剧，但无论是怎样，这个和亲身经历那场事件是有不同的。对于16岁的纽约居民莎拉·马里克来说，911只是一段由当时在双子塔附近工作的父亲告诉他的二手的经历，这种经历的断连是很普遍。
I just think that many of them don't knowIt's not that they know, but they don't care.
911纪念博物馆讲解员乔安·马斯特洛保罗说，他认为很多人不知道，而不是他们知道，他是不关心。乔安说，对年轻一代来讲，当他们是从生还者口中听到亲身经历的时候，那场事件和余波可以变得更加真实。
I mean, when I tell them what I saw, what I experienced, what I smelled,
他说他的意思是，当他告诉他们听他的亲眼所见，他的经历，他闻到的味道。对于17岁的希雅纳达维来说，那一天有着个人的意义。飞机撞击大楼的时候，他的妈妈本来是在大楼里面。
If my mom did go, I wouldn't be here.
希雅纳说，如果妈妈去了那里的话，他就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他在纽约的郊区长大，那里的很多人都失去了父母，那场攻击一直影响着他的生活。最近他在一篇的历史课的论文当中写了这一点。
I feel like it should never be forgotten and the new generations that are coming in should learn about it as it is a part of our history.
他说他觉得这个永远不应该被遗忘，新的一代人应该了解他，他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他同时也是为一个和911有关的慈善机构募捐。
I hope it opens other people's eyes to how your life can really be taken in a second and you really appreciate every moment you have.
希雅纳说，他希望能够让人是感受到你的生命是怎样能够在瞬间之间就被夺走，你也因此更加感激你所拥有的每个时刻。随着美国纪念九一一事件20周年，未来的一代人会为他们自己定义九一一的意义。
America is burning in a lot of different ways. Like, I don't know why people have been so focused on this in the grand scheme of things.
诺亚说，美国正是经历很多种的动荡，他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在大局当中要选择专注在这件事上。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在纽约报道。2001年9月11号上午8点46分，地铁司机乔伊利扎里是驾驶列车驶入地铁站，距离世贸中心大楼只是几步之遥。几秒钟之后，第一架飞机撞入了第一座的塔楼。美国之音记者尼尔森采访了伊利扎里，在那个历史性的日子20年后再次回顾当时的经历。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乔伊利扎里是纽约地铁驾驶员，他说他觉得以前更加快乐，他当时40岁，感觉良好。他已经结了婚，有父亲，有4个子女。他原想成为一名警察，但是并没有成功，所以他在纽约市当了一名地铁司机。他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他做了这个工作并不感到狂热，但他可以支付账单。他叫约瑟夫或者乔伊利扎里。2001年9月11号，他仍然是 R 线上面的地铁驾驶员。他十分清晰地记得那个早上，早上8点45分，他的火车开入了科特兰街地铁站。当时他觉得有些什么东西好像爆炸一样地震动了他的列车。乔伊利扎里说，他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他是被另一列火车追尾，抑或是有炸弹爆炸了。当他们到达车站的时候，他叫他的列车员重新打开车门，然后他走向列车的尾部，有两位女士从楼梯跑了下来。他们告诉他一架飞机刚刚撞到了第一座塔楼，他告诉大家不要离开车厢，所以他们返回到列车上面。就在那个时候，伊利扎里说，有一群人开始涌入车站，站台上面灰尘飞扬，碎片开始脱落。乔伊利扎里说，很可怕，那个时候没人知道这些是恐怖袭击，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意外，有人跑落楼梯登上地铁， 而他告诉他的列车员知将车门开着，直到他确认每个人都安全上车。科特兰街就在世贸中心塔楼，或者就只有100码，甚至不是。所以说当第一架飞机撞楼的时候，他就在下面。他当时并没有惊慌，他只是专注于给每一个人都安全离开那个地方。乔伊利扎里他说当时他要确保跑落楼梯的每个人都能够安全登上列车。当每个人都从楼梯落来的时候，并且看不到更多的人落楼梯的时候，他才要告诉他的列车员知要关门，然后他们继续前进。他说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列车车上大概有几百人。他报告了他的控制中心，并且通知了他们。他们回答而且验证了有飞机撞上科特兰街的世贸中心大楼，站台里面到处都是烟尘，那个时候是8:47。他记得他当时报告说有飞机撞上了科特兰街的世贸中心大楼，站台里面到处都是烟尘，现在是8:47。他又说他在科特兰街车站，现在列车正是启动，当时是8:47。他开始离开这个地方，不过那里烟尘很浓。乔伊利扎里说并不容易的。他又说当他到达大陆大道的时候，他才真的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塔楼倒塌了，他走入驾驶员的休息室，在电视上看到了。他知道当时自己就在下面的时候，他很惊慌了。这些是他感到十分之害怕，是的。他记得返回到屋企彻底崩溃，喊了一场。克里兰街车站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必须彻底重修，车站的一部分倒塌了。伊利扎里离开得很及时，他说运输当局通知他有一位女士看到了新闻，跟他们取得了联系，最终找到他的人叫做林达，他就坐在他后面的车厢。林达德西尔维奥，他是纽约地铁的乘客。他说实际上一切都令人震惊，他想恢复冷静，他确实失去了很多的朋友。在几日之后，他决定他必须打电话并且做一些事，譬如他就是好像说一声多谢，好像说他很高兴你在这个地方，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多谢，或者他会说多谢你找到了我。乔伊利扎里说想到有人认为你是英雄，感觉到很了不起，但是他仍然要说这个就是他们每天在这个地方所做的事，这个就是他们的工作，确保他们乘客的安全。恐怖袭击已经过去了20年，但是对于伊利扎里来说，一切仍然很真实，亦都很痛苦。伊利扎里说他休息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他不想在那个地方。后来由于资历，他选择了不同的路线开地铁，他会崩溃并且哭泣。到了2011年10月31日，他退了休。他有创伤后应激综合症、焦虑、抑郁、哮喘、鼻炎，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加容易，一点都没有。他一直在度想当时死去的所有的人，以及为什么他还在这个地方。20年过去了，仿佛就是昨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尼尔森纽约的报道。
2001年维吉尼亚州亚灵顿县消防局的消防和紧急医疗服务队队长贾斯丁·替雷利上任只是几个月。9月11日，一架飞机撞击了五角大楼之后，他被叫去救援。美国之音记者卢兹采访了这位紧急救援人员，我们一起听下他讲述灾难现场的回忆。2001年9月11日，一架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五角大楼的一侧。维吉尼亚州亚灵顿县消防局的消防和紧急医疗服务队队长贾斯丁·替雷利当时年仅24岁。
20 years sounds like a big number, but it doesn't feel like anything. It feels like it was just yesterday.
他说当你谈起这件大事的时候，20年听上来是很久之前，但感觉并不是那么遥远，就好像昨夜一样。替雷利和他的同伴在接到前往五角大楼的命令的时候，就了解到美国遭受到攻击。
There was so much coming at us. There were people running out of the building. There was injured people. There was smoke and huge fire. There was fire trucks over there, police cars over here. There were reports of planes coming in. Evacuate. All right, go back in. All right, evacuate again.
替雷利说当时的局面是很复杂，有人从大楼里面跑出来，有人受伤，滚滚浓烟，现场起火。那边是消防车，那边是警车， 有報告說有飛機飛過來，全體撤離，沒事了，回去了，再次撤離。劇烈的撞擊引起的大火持續了幾個小時才被奮戰的消防員是撲滅，當時蒂雷利是要進入5個大樓內部才能夠到達屋頂。他上樓的過程當中看到了飛機碎片和零件，建築物裏面充滿了濃烈的煙霧，蒂雷利以為他不可能存活離開那裡。
There was nothing but fire. And every time we sprayed water on it, it didn't seem like it was doing anything. It was just spraying water and it would just go into the abyss.
他說到處都是火，每次他們灑水似乎什麼效果都沒有，不斷地噴水，但是水就好像是落入了深淵那樣。蒂雷利聽到人在尖叫和哭泣，看到軍人向外面跑，他的消防隊員拒絕休息，沒有人想離開，那些影像還在他腦海裡面。
I'll never forget some of the people that I saw, the victims that I saw in there. Once we were helping to do some of the cleanup, we saw body parts of children, and knowing that there was more, that wasn't just a body, that wasn't just an inanimate object, that was a person with a family who has been mourning.
蒂雷利說他們著手幫助進行一些清理工作，他永遠不會忘記他見到的一些人，他在那裡看到的遇難者，知道那些不單止是一個的軀體，亦都不是一個沒有生命的物體，那裡是一個家庭的悲哀，他們失去了所愛的人，將所有的事情連在一起，就會意識到這件事的份量、它的嚴重性、影響的範圍，這個令你感觸深刻，因為他與這些家庭有了聯繫，即使他從來沒見過他們。五角大楼的袭击改变了蒂雷利的生活，虽然是这样，这个消防员并不觉得自己是英雄，这个只是他的工作，即使在20年后他仍然纪念每个周年纪念日。美国之音记者卢芝在华盛顿报道。在美台教育倡议下，由台湾政府资助的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已经陆续在美国设立。负责开办华语文中心的台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童振源说，这些华语文学习中心的设立并非为了要同孔子学院竞争，而是美台希望在彼此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之下，能够为美国成年人提供一个学习华语的自由环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自8月底开始，接连为加州圣洛杉矶、圣马力诺、橙县以湾以及旧金山硅谷三所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揭牌之后，童振源在9月9号星期四在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双将园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表示，美台教育倡议关于在美国设立华语文教学中心的定位，主要是运用侨委会数十年以来和美国侨界360多所中文学校的合作关系和资源，提供美国成年人零起点学习华语的环境，和中文学校主要以 K-12 年级学生学习华文的性质有所不同。童振源说，侨委会和在美国的侨校已经有40-50年的合作历史，并没有干预过这些学校的教学自由，这些就是台湾自由民主多元开放的教学环境，无论他们教科书讲什么，大家都可以辩论的，大家都可以去讨论的，但至少他们不会去干预。他又说，美国选择和台湾合作是因为美台有相同价值，台湾和美国是站在一起的，和美国是一致的，所以不会有和孔子学院一样的状况。他说他们不是在这里和孔子学院竞争，孔子学院是被美国政府限制甚至赶出去美国，他们台湾是和美国政府合作，是在不同层面推动华语文教学，所以他们是很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获得更多美国主流社会的支持，因为他们同美国价值是一样的。此外，曾经在大学任教的童振源还提到为何美国政府要介入孔子学院的问题。他说他过去在学术界有同大陆的一些朋友来到交流，他们在微博上面你不能够写三个字叫习近平，后来说习近平不能够写就写习大大亦都不得，习大大写了亦都不得，之后就写某某亦都不得。他想各位就了解，你今天要教语言，你这些东西不能够写，不能够讨论，那你怎样令到美国人能够信服呢？亦都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最后要介入去限制的原因。同济源台湾和美国具有同样的价值，不会去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台湾亦都会有人批评蔡英文，批评台湾政府，但他说这些就是民主自由，对于民主自由的基本价值，亦都是所有人民都共享的。 因此大家亦都能够企喺一齐。除咗为华语文学习中心揭牌之外，去年六月上任因为疫情影响无法出访嘅童振源表示，佢系喺美国解封后安排访美，三周行程中亦都包括拜会美国东西部及中部各主要城市嘅老桥同台桥，亦都希望通过更多与科技创业同生产链嘅连结同合作，增进青年台桥对台湾历史同主体性嘅认识。对于近年嚟中国政府亦都喺度积极拉拢美国侨团嘅问题，童振源表示，佢此行亦都拜访咗各地中华会馆，希望同呢啲传统侨团能够有更多嘅功能性合作，以优势对接，运用新科技如网络同智能化模式扩大对侨界人士嘅服务能量。在华盛顿期间，童振源亦都同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座谈，并且同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以及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求学期间的教授戴卫南普顿等学者会面，了解他们对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的看法。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三亦都在面书上面贴出了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揭幕的消息和照片。贴文话，侨委会在洛杉矶、尔湾和旧金山正式为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揭幕。这个中心旨在为美国成人提供华语学习课程，并且俾更多人在自由和民主的学习环境之下认识台湾的多元文化。贴文仲话，在台美教育倡议的架构之下，侨委会预计在美国各大城市设立15个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期望能够藉此拓展美台之间现有的中英文教学机会。时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去年12月在美台教育倡议启动的开幕式上面说，这个倡议的背景是因为全世界很多大学都在关闭孔子学院，因为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查和影响力活动方面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美国和国际学生对学习华语的兴趣依然浓厚，因此台湾可以亦应该在满足那个兴趣之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国务院去年8月宣布认定孔子学院在美国中心是隶属于中国政府的外国使团。时任特朗普政府国务卿蓬佩奥更在去年10月中的一个专访之中表示，希望美国各地的孔子学院在年底前全部关闭。中国政府说，美国政客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私利抹黑孔子学院，干扰孔子学院在美国正常运作，蓄意破坏两国人民和教育交流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哈里哈里斯说，中国正在寻求控制台湾，因此华盛顿应该重新评估他们长期奉行的是是否协防台湾问题上保持模糊的政策。哈里斯在日前接受共同社专访的时候表达上述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松仁的报道。
哈里斯表示，中国正在对台湾实施先孤立然后控制的策略。美国官员最近一直有人就北京针对台湾逐渐升高的军事压力发出警告，而哈里斯的讲法则是美方人士最新的示警。身为日裔的哈里斯在2015年到2018年担任太平洋美军司令部司令，太平洋美军司令部目前已经改为印度太平洋美军司令部，自2018年6月至今年1月，哈里斯经特朗普前总统提名担任美国驻南韩大使。美国在1979年同中华民国断交，转移与北京建交之后，美台就在台湾关系法之下一直维持非官方的经贸与文化关系。美国亦都不顾北京的抗议和反对，一直依据台湾关系法持续向台湾提供它的防卫所需的武器装备。但是在台湾遭到北京攻击时，美国是否协防台湾的问题上，历届美国政府都维持被称为战略模糊政策，既不宣布一定会协防台湾，亦都唔聲明一定唔會協防台灣。戰略模糊政策目的係要令到北京摸不清美國嘅意圖，因此唔敢輕易攻打台灣。這個戰略嘅另一個目的就係要讓台灣激進嘅獨派因為唔清楚美國嘅意圖而唔敢輕舉冒進，從而維持台海現狀以及和平與穩定。但係近幾年嚟，由於中國軍力嘅高速擴充，台海軍力平衡越嚟越有利北京，再加上解放軍機艦 在台海周边海空域动作频频，对台湾威胁越来越大，呼吁美国终结所谓战略模糊政策，转移明确协防台湾立场的美国前政府官员和智库学者都越来越多。我哋先接受共同社訪問時表示，我哋應該對此做出重新的評估。我哋呢一個長期戰略模糊的政策，如果做完重新評估，我哋仲係維持呢個政策，亦都冇乜關係。但係我哋唔能夠因為我哋自1970年代起就實施呢個政策，我哋就一定要持續呢個政策。克里斯係咁講噶，佢認為美國應該將佢根據《台灣關係法》所承擔嘅責任講清楚、説個明白。他認為即使依據《台灣關係法》在對台軍售問題上，美國政府的表現亦都缺乏一貫性。如果你在向台灣或者任何其他國家出售武器時都不能夠保持一貫性，那他們怎樣從長遠的角度去適當規劃他們的整軍備戰呢？克里斯似乎在暗示美國對台軍售有時會受到中美關係好壞的影響，他說模糊會帶給你麻煩。接替克里斯出任印太美軍司令部的司令戴維森今年3月在國會作證時曾經表示，中國有可能在未來6年內試圖入侵台灣。現任印太美軍司令阿灰利諾海軍上將亦都曾經警告說，中國入侵台灣這個問題比大多數人想像的都要逼近更多，但他並未有講明可能在什麼時候。克里斯說，軍方將領針對北京侵台發出的警告應該受到嚴肅的對待，而且美國必須相應做好準備。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台海兩岸一直分離分治，但是北京一直都聲稱擁有台灣主權，而且即使使用武力也都要完成大陸與台灣的統一。北京因為認定蔡英文總統奉行台獨政策，因此在蔡英文當選總統之後，不單止切斷與台灣的所有官方聯繫，而且持續增加針對台灣的軍事壓力。克里斯懷疑在目前的美中競爭加劇背景下，台灣問題會短期內取得突破。他認為美中在如何對待目前的國際秩序方面存在根本的分歧。克里斯抨擊北京鎮壓香港民主運動，侵犯新疆維吾爾族人的人權，竊取知識產權，而且聲稱擁有幾乎整個南中國海的主權。我們認為中國政府並不遵守它的承諾，克里斯說，針對要求美國在是不是協防台灣問題上放棄戰略模糊政策的呼籲，白宮國家安全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日前表示，戰略模糊的政策目前仍然符合美國國家利益。拜登總統上個月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 ABC 專訪，講到美軍撤離阿富汗出現的混亂狀況時表示，美國一向信守承諾，如果北約遭到任何人侵略，美國將會作出回應，對台灣、日本和南韓做法都是一樣。這個是美國總統首次將台灣的地位提升到美國最親密的盟友北約、日本和南韓同樣的高度，亦都是美國總統又一次明確暗示會在台灣遭到侵略時協防台灣。不過拜登總統的專訪播出之後，美國政府一位高級官員強調，美國關於台灣的政策未有改變。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兩岸問題專家葛萊爾甚至認為拜登講錯說話，因此令人遺憾。葛萊爾認為美台1954年到1979年有共同防禦的條約，因此台灣如果受到攻擊，美國有協防的義務，但是拜登政府未有考慮恢復這個承諾。以上是美國CM記者從人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今年前八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 24.7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3.7%， 比2019年同期增长 22.8%。 其中出口、进口和贸易顺差的同比以及较2019年同期都出现是两位数的百分比的增长，其中中国对东盟、欧盟和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都呈现大幅增长。很多媒體分析都說，中國進出口增長強勁的態勢出人意料。西方經濟學家說，中國貿易順差繼續攀升，反映了強勁的外部需求。另外，美國商界近來大力推動拜登總統將對華貿易政策明晰化，而商界內部對美國是否應該是持強硬對華貿易立場意見並不一致。咁隨住中國外貿順差繼續攀升，美國將點樣在對華貿易問題上取得平衡呢？ 拜登執政時期的美中貿易關係將會退回特朗普之前的原點，還是維持特朗普定下的對抗的基調，或者進一步重塑呢？美國羅耀拉大學商學院副院長丁宏斌表示，他對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長並不意外，他認為2021年各國經濟開始回歸正軌，造成強勁的短期需求，市場的慣性導致了中國出口的強勁增長。
如果说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啊，就是我们看整体中国的这个贸易增长的话，其实中国的经济本身还是在增长的，不管它是不是慢下来，但是还是在增长。
他说如果说我们将时间拉长来看中国整体的贸易增长，中国的经济本身无论是不是慢下来都是在增长，对外贸易亦都喺度增长，所以将时间拉长睇五年、十年嘅曲线，进出口数字同大方向嘅趋势仲系一致噶。如果我哋只系睇今年同去年甚至前年比较，因为去年2020年系一个非常特别嘅年份，好多地方经济活动几乎停摆，所以贸易大幅下滑系好明显噶。所以我哋啱啱提到嘅数字系对比2019年，而唔系2020年嘅数字。但是要知道经过一年的经济活动的停顿，其实各国的经济都有回归的倾向，造成很大的短期需求，再加上八、九、十三个月传统上对美国来说是国际贸易的主要进口的月份，跟住落嚟就慢慢进入节日季节，这些零售商最喜欢的季节，所以从八月看到数字往上涨，尤其是对美贸易数字增加，他觉得以长期趋势和贸易的季节性的情况来看，这个部分他觉得不意外。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亦都认为，中国外贸表现抢强的主要原因是国际需求的强劲。
而中国的贸易呢，首先从它的出口的角度讲的话呢，从它的进口角度讲的话，中国确实这段时间呢需要大量的，我们看到它大量的购买美国的，比方说很多农产品，大量的粮食。
他说中国贸易首先从进口来讲，这段时间确实需要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粮食还有芯片，尤其美国涉及到芯片禁运，提前抢购了很多，中国传统购买石油、能源、芯片、粮食这些都有所增长，这个是中国进口的部分。出口增长的原因实际上是国际市场的需求非常之强劲。我们知道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今年开始慢慢恢复生产，经济开始缓慢或者是快速增长，虽然去年到今年因为关门的原因经济增长继续放慢或者是衰退，但实际上需求仍然不减，因为各国都推出很多刺激计划，是派钱给老百姓，好像美国支出了几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很多钱已经发到民众手中，所以民众的购买力都是不减。包括美国最近房地产价格都升得非常之快，汽车行业亦都一样，车都买不到，尤其是车的生产亦都受到芯片的影响，需求的强劲就带来对中国一些中低端消费品的需求。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认为，虽然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仍然在评估当中，但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年度贸易评估报告已经可以看出，未来拜登政府可能会专注于解决美中贸易当中的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追求贸易平衡。他说拜登政府没有正式开记者会说他们评估完的结果就是什么，但是从今年首早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处出的贸易评估报告里面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这份报告是将美国和所有国家的贸易潜在问题都列出来，是一份很长的报告，中国几乎是这份报告当中最长的一部分，里面讲的问题非常之多，很多我们都经常听到，例如中国对国企的补贴、中国反垄断法对外企、中国本土的企业和对国企的执法不一样，或者执法的标准不一致，或者是强迫性的技术转移，就是比如说料到中国卖东西可以，但是要将技术转移给我，但是对国企到国外上市或者中国公司到国外上市之后有了限制等等，其实这些顾虑都在贸易代表处的评估讨论里面，这些问题没有一件是容易评估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故事、案例，但是在做这些评估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其实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完成评估，但是在目前政治气氛里面，就算美国想要评估，比如评估中国补贴国企的状况，或者中国是否是能够提供外国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他会很怀疑中方官员会是乐意和美国合作来到完成这样的评估。他们都不能够说美国是没有尝试，比如说气候变迁大使克里到了中国，但感觉上中国对他并没有很重视， 这些事情加起上来，我们是可以评估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对话或者大家合作的温度，两边都可以说是非常冷淡。在这个情况下要完成复杂的贸易条件的评估，事实上并不容易，不是不可能，但是并不容易。加上2021年不是一个安静的一年，所以拜登政府要马上拿出很明确又要让大家满意的对中国的贸易政策的报告，他相信是有难度的。但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就认为，拜登政府到目前为止未能够继续有力地推动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而疫情的因素导致了中国得到喘息的机会。他说拜登政府在很多国际事务上扭转了特朗普的一些做法，重新加入一些国际组织，将气候问题作为优先的考虑，但对中国的立场上面，他基本上是维持了很多特朗普原来的政策，关税也没有放松。但是他并没有好像特朗普那样继续强力实施贸易协定，而中国是要通过补贴、退税等方式继续刺激出口。中国没有任何的放松。疫情原因，美国市场有强劲的需求，病毒的瘟疫确实是给了中国一个很好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习近平倡导的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在全省范围内举行主题为汇聚慈善力量助力共同富裕的慈善一日捐活动，要求各级官员、企事业单位员工和工商业者自愿捐出一日的收入，企业捐出一日的利润，打造全民性慈善活动。这个是不是习近平特色共同富裕慈善运动的模式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在这个之前，总部设在浙江杭州的阿里巴巴宣布捐款1000亿元人民币，助力共同富裕。观察人士指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全民慈善活动标志着习近平运动式三次分配拉开了帷幕。为什么是第三次分配在习近平共同富裕规划之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呢？全民性慈善活动的自愿原则是真是假呢？运动式的共同富裕能够行得几远呢？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指出，同中共的要求下的自愿不同，西方社会之中的慈善完全是自愿的，民间的、自发的、持久的，亦都是个人的行为。
对西方是不需要的，那个因为有大量的那个民间组织嘛，它那个宗教就是一大块，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成功的这种企业家。完全可以。
文冠中说，西方是不需要的，因为有大量的民间组织，宗教就是一大块，另外还有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他完全可以自己组织基金会，譬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都有大量的资金，几十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单止是对美国做了慈善的活动，对全世界亦都做慈善的活动，新的企业家很成功的，譬如比尔盖茨，他们都已经答应说准备将一生的储蓄捐给慈善，这个在西方完全是自愿的，民间的、自发的，而且是可以持久的，亦都是个人的行为。反观中国的慈善和自愿，文冠中认为以史为鉴，中共口中的自愿不可信，共同富裕的自愿原则从来就不是真的。
共产，共产，那当然就是所有大家的财富都要共享了。那么这当然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空想，而且呢，几十年来呢，已经危害了中国，危害了世界很大一部分的国家。但是中国就是抱着这种陈旧的意识形态不放。
文冠中说，共产，共产，那当然就是大家的财富都要共享，这些当然完全是一个空想，而且几十年来已经危害了中国，危害了世界好大一部分的国家。但是中国就是抱着这种陈旧的意识形态不放，当然他亦都顾及到社会如果动荡太久亦都不利于自己的统治，所以如果反应太大，他又会给某些人温和的改革派的人出来安抚一下民间，就好像当年一样，合作社搞得太激进，或者人民公社搞得太激进了，总是有温和派的人奉命出来说他们不是这样的意思，他们是自愿的。但是这个自愿目前历史资料显示完全是假的，这个所谓的自愿好比说当时的集体化不是自愿的，人民公社也不是自愿的，后来公社食堂更加荒唐，将大家的口粮都强制集体化了，农民屋企里面没有粮食， 呢啲係歷史上幾千年從來冇發生過嘅事，就喺人民公社，而且自愿嘅房子一下子發生咗，所以就知道自愿唔自愿嘅問題。政府如果控制一切嘅話，以當時工商業所謂嘅公私合營，亦都係一種自愿，但係原料唔俾你，產品唔俾你出售，發動工人不斷咁樣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咁你點樣搞落去呢？呢啲資本家就話：我哋同國家合營啦，就捐俾國家啦，咁就話呢啲係自愿噶，所以佢估計呢啲自愿亦真係講唔清道不明嘅一個自愿，佢認為係假噶。喺中國，如果唔響應中共政府共同呼籲嘅自愿捐款，會有啲乜嘢嘅後果呢？美國信息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恒清表示，已經滲到咗民眾生活各個方面嘅中共整理嘅辦法多嘅。而且不會有任何一家執法審判機構會為你申冤，不響應中共的後果就是打碎牙齒自己吞。所以目前中國政府的執政手段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前段時間滴滴出行的案子，他們就是不聽中央的招呼，靜悄悄地跑到去紐約自己上市，亦都成功了。這個就是不聽招呼怎樣呢？中國政府亦都冇直接關閉滴滴，直接安排聽監會、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包括國務院網信辦七個部委聯合起嚟搞一個調查組進駐滴滴，而且禁止新客户嘅登記。佢想辦法整理，呢個辦法多得很，而且中國就叫做穿小鞋，佢俾你穿小鞋，保證唔適合你嘅腳，而且保證將你逼到受唔了，活唔落去。你想去告他吗？没有任何一个法院会接受你的诉讼立案开庭的。这些企业家也好，老百姓也好，只能够是打碎牙齿往肚里面吞。李恒清认为，虽然民营企业有自己的董事会和经营的法则，但是中共磨刀霍霍，时间紧迫，为保性命，民营大佬没办法不争相自愿地大出血做慈善。
这么多的钱要拿出来哈，不仅应该开董事会要讨论通过，而且因为钱数太大了，应该是开股东大会授权，因为上市公司嘛，这个工作公司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所以只有这样才可以操作，可是没时间啊。
李恒清话，咁多嘅钱要拿出来，不单止要开董事会讨论通过，而且因为钱数太大，应该开股东大会授权，因为上市公司这个公司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所以只有这样才可以操作，但是并没有时间，都已经举了起身，如果你不拿出来，可能就是手起刀落了。所以马化腾先生先拿出500亿，他在那里掂量来掂量去，能不能够过关呢？能不能够保住这条命呢？后来看看不得，所以又追加了500亿，总共加到1000亿。在这个时候，中共官媒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赞马化腾，而且要求其他大佬向马化腾看齐。马化腾这个时候就知道了，中共领袖已经满意，小命总是保住，至少今日保住了。马云亦都是刚刚被罚款182亿，蚂蚁集团的 APO 亦都没有成功，所以他早就知道厉害了，早就服了。这次拿出1000亿，看看马化腾拿出1000亿救了一条命，那他亦都赶快拿出1000亿来到这样做。另外拼多多一直都没有盈利，美国上市的公司，它在第二季度刚刚盈利，结果马上宣布将全年的利润都捐了。京东也都是要跑步跟进，怕落后了，他们都知道落后的下场是什么东西，社会主义的切权肯定会打到你身上，所以他们现在是不得不自愿，这个自愿要打引号的，不得不自愿。文冠中分析说，社会经济学之中的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应该居于次要位置和辅助的地位，但是因为中共并没有做到前面的两次分配，亦都不愿意牺牲自身的利益，那就只能够寄望于第三次分配。文冠中认为，中共第三次分配之路不会长远。
由于这两个限制，所以呢，就是共产主义根本就是完全是一个空想，你只能是按照这个人的努力程度和这个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贡献来进行分配。那么这是第一次分配，应该在市场上完成。人类的进步呢，当然是不忍心看，就是有些人不是因为自己的缘故陷入贫困，好比说他那个得病了。
文冠中说， 共产主义根本就是空想，只能够按照这个人的努力的程度和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来到进行分配，这些是第一次分配，应该在市场上完成。但是人类的进步当然是不忍心看不是因为自己的缘故而陷入的贫穷，譬如患病罪犯的子女，小老哥是无辜的，但是并没有第二次分配的帮助，这些人会陷入了贫困，因此会有第二次分配，就是通过税收来到转移支出。这方面中共做得又不是那么好，第一是市场改革并没有完成，它推不动，第二财政方面还没有做到全民医保全民劳保，城市居民和农民居民当中有歧视，它又推不动了，因此中共就想出一个很次要的居于辅助地位的第三次分配，大家要捐献帮助穷人，这些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收了这么多的钱，军费是不是应该减一些呢？官僚体系特权是不是可以减少呢？但是他就想到民间这边，他觉得这条路是行不完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
8月30号改编自阿富汗裔美国小说家卡勒德·胡塞尼同名畅销书的电影《追风筝的人》成为了中国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的报道。
自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来，中国官方媒体在阿富汗问题层面对美国展开密集攻势。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他的8月30号的新闻直播间栏目之中报道，美国拍摄的电影《追风筝的人》近日被曝光影片中居民安居乐业生活的画面取景自中国新疆。该报道播放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桂湘针对美方一边不断抹黑中国新疆，一边就展现新疆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的虚伪行为作出回应。他说他们也注意到了这部电影应该是美国派拉蒙公司拍摄的《追风筝的人》所讲述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911事件之后，美国以反恐之名入侵阿富汗，使到阿富汗处于战乱动荡之中，难以找到和平和安宁之所，所以剧组就选择来到中国的新疆喀什、塔县等地取景拍摄。徐桂湘在8月30号的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上面讲，他说这样美国给了阿富汗带来了什么呢？带来的就是战火纷飞、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连拍部电影都找不到合适的拍摄地。徐桂湘紧接住话锋一转，暗示这部电影的拍摄是新疆安定和平的证明。他说而中国新疆安定祥和，美国就视而不见，反而冒称新疆侵犯了人权，这些是几咁虚伪。阿富汗战乱动荡之时，新疆太平稳定，这样的暗示具有误导性。他亦都将中国政府管控下不同时期的新疆混为一谈，承认这部电影未能够在阿富汗拍摄是出于安全的原因。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之后，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安全状况令人担忧。根据《纽约时报》2006年一篇有关该影片如何选拍摄地的文章，阿富汗对美国人来说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危险的地方。新疆的喀什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的枢纽，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该文章说，《追风筝的人》剧组最终选择喀什作为和平年代喀布尔的替身的城市，是因为那里的人口的组成多样化，但是穆斯林人口占压倒性的多数，而且那里的郊区看起来好像阿富汗。但是电影的拍摄是在2006年，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人口大规模的驱压，是电影完成拍摄10多年之后。维吾尔族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特厥语民族，新疆是约1100万维吾尔人的家园。据《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中国当局那个时候对剧组前往新疆拍摄表示欢迎，因为他们急于提升中国西部偏远地区的知名度。这些本身就代表着一个巨大的转变。这篇写于2006年的文章指出，这个之前没多久外国人被禁止前往该地区，那里的分裂主义情绪由来已久，的确新疆地区的不稳定局势由来已久的。中国近代史上面，维吾尔人曾经在新疆赢得短暂的独立时期，前后在1933年和1944年宣布成立东特厥斯坦
伊斯兰共和国和东特厥斯坦共和国。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对新疆的控制权，在同年年末成立新疆省人民政府，并且在1995年改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亚数个穆斯林国家纷纷宣布独立，维吾尔分裂主义活动亦都随着这股的浪潮再次兴起。譬如揭发频道之前曾经报道过，中国政府在该地区实行的经济和文化政策导致新疆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跨文化接触的增加，反过来又激发了该地区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分裂主义恐怖袭击。北京迅速将它镇压，并加强对新疆的钳制。人权观察在2005年一份题为《毁灭性的打击镇压新疆维吾尔人的宗教信仰》的报告之中说，在国家的机构里面，包括学校，都禁止庆祝宗教节日、研读经文或者以个人仪表来表达他的信仰的举动。虽然在追风筝的人剧组进入新疆拍摄的前后管控力度稍有放松，但新疆的整体情势仍不容乐观。随着汉人移民潮的涌入，以及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在经济和文化上受到的普遍歧视，民族对立情绪在新疆持续存在。2009年事态演变成为一场致命的骚乱。那一年的6月，广东省韶关市一日玩具厂的男性维吾尔族工人遭受到强奸汉族女性的指控，之后引发当地维吾尔族工人和汉族工人之间的斗殴事件，造成至少两名维吾尔工人死亡。7月5号上千名的维吾尔人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上街游行，之后演变为一场造成数百人死亡的暴力流血冲突。中国政府声称七五暴乱是由境外势力策划和煽动，并点名总部设在慕尼克的海外流亡维吾尔人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以及时任领导人叶比亚卡德尔。不过导致抗议升级为暴力冲突的真正原因至今仍然存在着争议。专家认为2009年在乌鲁木齐的这场骚乱成了一个分水岭。他又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负责报道亚洲事务的林塞麦芝兰写著话，在北京看来，所有维吾尔人都可能是恐怖分子或者是恐怖分子的同情者。在那次之后的几年里面，当局指责维吾尔人袭击了当地政府的办公室、火车站和露天市场，以及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由于获取这些袭击事件相关信息的渠道受阻，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有些指控仍然没办法核实。七五事件之后，北京管控和再教育维吾尔人的诸多政策亦都是以反恐之名实施。2014年在维吾尔武装分子对乌鲁木齐火车站进行炸弹袭击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发起人民反恐战争。这宗火车站炸弹袭击事件恰逢当时习近平的访问新疆的最后一日，筑起铜墙铁壁，构建天罗地网。习近平指示说，必须将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作为当前斗争的重点。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拘留行动具体是何时开始尚不清楚，不过根据被泄露的中国政府的文件显示，自陈全国在2016年8月接任新疆党委书记后，他敦促当地官员对维吾尔人应收尽收，拘留营规模迅速扩大。2017年随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的实施，拘留营规模进一步加速扩大。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